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那么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那就是安息，专注于上帝。其实我原本给这个行政同工的主题是安息主怀，然后我讲说安息主怀是什么意思？那不是跳跳咯？对对对，就是安息主怀。其实我在想，安息主怀其实是安息的最佳最好的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看到一个人在棺木那边躺着的时候，你看着他，他的确是寂静不动，一切的活动都停止了，那么他就怎么样，安息的安然的躺在上帝的怀里，那时岂不是叫做安息吗？对吧？安息就是所谓安息主怀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想说从圣经里面找到许多安息的经文，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到第三节，他讲安息有另外一个意思。那么安息的时候，他的讲法就是我们新译本是用歇了，用歇息的意思啊。创世纪第二章二到第三节是歇了歇息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看原本的这个和合本圣经，那他就告诉我们说，第七日上帝完成了他所做的工作，在第七天那就上帝歇了他所有一切的工作，安息气疗。所以我们看到说安息的意思大家都知道，就是刚才我说的安息主怀，躺在那里不动了，就是禁止、废除、断绝，或者是放下，或者是一切都不再有的意思。但是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安息很特别。上帝安息不是因为他疲惫，不是因为他说我累了，不是。上帝的安息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感到满足，对吗？他创造了一天，到第六天，他看到很满足，那他说我安息去了。他的满足是很有成就感的去休息去了。今天我们的安息日是怎么样守的？你是不是很感到满足过后我去安息了？因为你一天到第六天你做的很有成就感，所以你就安息去了。那么我再看我们刚才所说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八到第十一节，那边也给我们看到这边所说的经文，我们的姐妹为我们所读的是什么呢？他说六日要劳碌，你做一切的工，做你一切的工，第七天你是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安息日，这一日呢，你和你的儿女、你的仆婢和牲畜，以及你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不可做任何的工作，因为耶和华在六日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天他就歇息了，所以上帝赐福给这个安息日，定为圣日。这里所讲的安息，跟我们创世纪第二章所讲的也是类似，是停止的意思，静止的意思。但是呢，我们看到说上帝在这个安息日里面还做了一些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把这一天什么定为圣日，他还要赐福给这一日。所以你在这一天安息的意思，那么你就怎么样得享平安。你除了很有成就感、很有满足就安息了，还有就是你得享了所谓的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跟你的孩子、跟你的牲畜还有城里的人都安息了，所以那个和谐的关系呢是什么呢？让你享有平安，多好。那我在查考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我们都很清楚的，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可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要给我们的安息，这里所讲的也是停止 stop 安息，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安息多了一点点的东西是什么？他的这个安息呢，这个 rest 在这里有一个意思，就是向上还有常住。所以我 combine， 我把这三个的那个安息里面，我去看到的是上帝要我们安息是什么呢？你带着非常好的那个有成就感的满足去安息，然后呢，你跟你的家里所有的人一起去安息。还有呢是什么呢？你安息的时候你是什么？你 你抬头仰望，常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给你是完全的休息，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想因此我的主题是安息，专注于上帝，因为安息日是上帝给的。如果我们不安息在上帝的里面，你就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但是如果你安息在上帝的里面的话呢，那么你怎么样，你就会得到所谓的平安喜乐，还有畅快。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大家的脸都畅快吗？还是愁眉苦脸的？牧师要仔细看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主里面拥有这样的一种安息？有没有上帝要给我们的？那天我在每日研经释义里面，我看到一则的文章，他讲是花的人生这些，不懂有没有人看到？花的人生这些，他说有一个花贩就是卖花的人，小贩花贩哦，花贩他告诉我说，他讲说所有的白花都是香，白花都很香，凡是有艳丽的花都不香。我不知道了，大家改次去试试看，所有的白花都很香，但是呢越艳丽的花就越不香。他说这个花贩说，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一个人是越淳朴越单纯，他内里面发出越芬香，是不是有道理？他说又有一个花贩告诉我，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夜来香在白天也是很香的。为什么叫夜来香？因为夜来香就晚上才香了，叫做夜来香嘛。他说这个花夜来香其实在白天也是很香的，但是为什么你白天你闻不到？因为你心浮气躁，所以你闻不到那个香，所以你闻不到。如果一个人的心在白天很沉静，那他就发现夜来香、气里香、味花其实在中午也是香，多有意思的发现，对吧？很有意思啊。花的人生这些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人不够纯正，白天不能够好像心浮气躁，不能够沉静，你就闻不到花的香味。那我在想，如果我们主日崇拜，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停止，没有办法沉静，心浮气躁，我们就无法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安息。今天我想要从出埃及记第20章，还有阿摩斯书第8章，跟大家来再次探讨安息的内涵。第一点要跟大家所说的安息呢，就是专注于上帝，但是后面要讲的是什么？除去一切的偶像。有一个学者叫米勒 Patrick Miller， 他一针见血的告诉我们说，这个第四节啊，安息日是第四节，大家知道吗？第四节哦，安息日是第四节。他说第四节是所有十诫，这个十诫里面的关键桥梁，它是一个关键的桥梁。因为第四诫，他说你可以往上看，看回那三诫，而他告诉你，我们他是把他三诫连起来，告诉你原来赐给我们安息日的是那位安息日安息的上帝。他把它连上去，他说你也可以连后面，为什么呢？你往后面看到那六诫的话，你就会发现什么呢？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只能够有安息是跟我们所有的邻舍，就是我们的那些跟我们相处的人有一个和谐的关系。你不杀人，你不奸淫，你不偷盗，你不做假见证，你不贪心，然后你就可以什么享有安息。安息日，安息日连到上面去，告诉你是安息的上帝，连到下面去，你要跟所有的人有和好的关系，你才能够得到安息。它是一个关键的桥梁，所以这个我想说，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然而一般上我们背十诫，大家会背十诫，我每次都是问人家会背十诫吗？ 我当我们背十诫的时候，我们就从第一诫开始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跪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守安息日，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心。啊，这个是十诫，简化版的十诫。那我们通常是从第一诫开始，就是二十章第三节，但是我们忘记了二十章第二节原来是非常重要的那一节。那节讲什么呢？请大家打开圣经来看。我那边这边讲说二十章第二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原来这个埃及地是什么地方？埃及地是为奴之家，埃及其实是产生什么奴隶的地方，对吧？意思是这样子嘛，埃及是为奴之家，所以埃及就等于为奴的家庭，不错，埃及就产生奴隶的一个地方。有人讲说埃及的神明其实是代表了各国大国，就是所谓的亚述、巴比伦还有波斯这些的神明。那么这些的神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呢，就是他们渴求这个无止境别人对他们的贡献，然后呢就是无止境的要求你去生产，过后呢他也授权给你去做一个无止境的生产制度。这个世界是就是这样乱的，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埃及的神明或者是所有大国的所谓的巴比伦、亚述或者是波斯的神明都是这样的要求我们。大家有发现到吗？埃及的金字塔是这样的，对吧？我没有去过了，但是有去过埃及的你就知道它的金字塔是这样。它的金字塔是最佳的表达方式，为什么呢？因为金字塔的顶端呢是埃及法老里面这个系统最高的一个建筑物。大家知道，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这庞大的金字塔，下面我们需要很多廉价劳工，就是很便宜的工人在替我们打拼，做，以致我们怎么样达到上面。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给廉价劳工，我们这些最在高层的人，我们才能够享受我们拥有的一切，不是吗？对哦，是这样，这个世界是这样跑的，从以前古埃及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大家有发现吗？ Pyramid， 就我们讲说这个埃及的金字塔表达的就是这种方式，以致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高层包括我们现在的平民百姓，我们都一直这样像埃及的神明一样不断的要求，不断的不止境的寻求，迫使我们过度的生产还有滥用土地，以致我们今天无止境的这个开发那些资源，使到世界结果呢就被我们糟蹋蹂躏了。我想问一个问题，我自己在问那些生产家，每一年需要生产一部新的手机吗？每一年 iPhone 10，要开始是 iPhone 4还是 5 啊？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我在想每一年都要生产一部新的吗？为什么每一年都要生产新的车呢？我的车不是可以用十年吗？每一年要生产新的车吗？为什么？哦，不是需要，是因为无止境的要求，无止境的要求。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就是我们的心态是想要得到更多、更好，哦，拥有更有效的东西。我们这个有序的世界就被我们给扭曲了。人类长久以来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安息。就是创造主跟受造世界最重要的标志。我再说，安息是创造主，就是上帝，还有我们这个受造世界的最重要的标志。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不晓得怎么样安息。最近我在听新闻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感受，我在看新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好像 无止境的生产，不断的开发，不断的要求跟多国的连接，永续发展我们的世界贸易，听起来就好像跟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一直想要巴结埃及、亚述、巴比伦，以为与这些大国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达繁荣。其不知以色列人就是因为这样走向灭亡的道路，不是吗？我们就是这样想。在出埃及记，我们请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五章。出埃及记第五章，法老王这样对这个摩西说，五章第二节说，耶和华是谁？我要听他的话呢，让以色列人离开。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让以色列人离开。五章第二节他说，我这个法老说不让以色列人离开。然后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他对摩西跟这个亚伦说，他说你们为什么使人民懒惰不做工，你们去挑你们的担子。第五节又说，你们竟然叫他们歇下那个担子。第七和第八节这样就对那个杜工这样说，然后你们不要像以前一样给他们草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的往日的那个做砖的数量还是要向他们拿，一点也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他们把以色列人当作石匠。第九节他说，你们要把更重的工作加在他们的身上。第十和第十一节说，我不再给他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去找草就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作一点也不可以减少。第十三节那个杜工就这样说，你们的工作，你们每天的本分要当天完成，像以前有草的情况一样。亲爱的，凡是做工的人士，那你们听了这一番话，有没有感受到好像很熟耳这样？对不对？就是你的老板对你说的话，就我们讲说 I don't care tomorrow by hook or by crook, I want the report on my desk, 好的，是吧？法老就是这样跟以色列人讲的，我不管你用任何的方法，我管你，你明天就要给我这个东西，你就要出产。他的那个这一段话的那个中心点是什么呢？Productivity, 生产，生产，你要生产，生产，生产。如果你没有生产 ，out you go。以色列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安息的日子。大家知道吗？430年，多可怕！然后我们看到说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旷野当中，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天要食你们天上掉下来的玛哪，每一天食一天就好，拜一到拜五都食一天就好，一天的食物一天用就可以了。但是那些不听话的人，一天食两天，哇，贪心食四五天，但是都没有用。为什么呢？隔天他就烂。但是他说到了第六天你可以食两天，为什么呢？因为是安排给你第七天安息日有足够的粮食可以用。所以我们看到说上帝所颁布的这个是好使他们得到那一天享安息。我们对比这两个，这个法老跟上帝，法老是代表一个埃及，代表一个非常苛刻的一种严厉的一个系统，一个统治，一个要求。但是我们看到上帝所给予我们的是生命的粮，让你有机会什么去休息和安静下来，这两者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说安息日所带来的创造高峰是什么呢？让以色列人这个为奴的做奴隶的得到释放。我们刚才说安息日所带来的那个创造的一个出埃及的创造是什么呢？拒绝一切所有无止境的生产，多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其实是要我们去安息，不要我们像我们在埃及一样的工作。非常遗憾的是，以色列人一直想要回去 埃及地，对吧？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他们说：“哎呀，其实我们在埃及啊，不用钱就花钱就可以吃鱼、吃菜啊、吃肉这样。”其实他们脑子都秀躲了哈，有问题了。他们是在做奴隶，你知道吗？没日没夜的工作才能够得糊口。这就好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当年亚当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当亚当一犯罪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就受到咒诅，地也受到咒诅。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创世纪第三章17到19节，他说你终身要劳苦才能够得到吃的，那么地要跟你长出那个荆棘和蒺藜，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够有饭吃，那么直到你归回地土。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亚当是什么呢？亚当是做到死终身劳碌，亚当啊是做到死终身劳碌。但是我们看到，当上帝将他的律法借助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乃是要从亚当里面所受到的这个咒诅释放出来，让他们能够不再为这个食物终身劳碌，而且是什么样？以上帝的话为他们生活的中心，这样他们不但能够得享安息，而且还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大量生产，更多的生产能够带来更多的消费，以致整个的生态系统就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渴求更多，还有呢得到更多，拥有更多，那么呢使用更多，还有吃喝更多。诶，我们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那我们看到说，我们因为这个大局是这样的转呢，就逼迫使我们自己好像在这个大巨轮的里面，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转，无法停止，就好像法老一样，在他的统治底下是没有休息可言的。我们是这样的生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牧师很想问大家，是这样的生活吗？可能我们不是，可能我们不是，但是我们可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时下的青年人现在有一个口号，不懂大家知道吗？我虽然是老 Coco 啊，但是也知道时下青年人。时下青年人讲什么呢？ Work life balance， 对吧？啊，对吧？ Work and life， 那就是工作跟休闲要平衡啊。但是呢，事实上我想到他们所谓的这个平衡的这个life， 就是休息，其实是另一类的极端的工作。为什么呢？当他们去休息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可怕的一个口号一模一样，就是什么呢？要苛求更多，得到更多，拥有更多，使用更多，吃喝更多，对吗？他去休息的时候就到处逛街到处买，出国的时候到处逛街到处买，就拿一大堆回来，一样吃喝更多，拿更多，拥有更多，想要更多。这个跟工作有什么两样？有两样啊，是另类一种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说就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明白，好像英国的足球赛，礼拜天大家都休息，大家都去看足球，开始本来就是休息的，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个足球的这个庞大的市场，让我们看到我们就是什么呢？我们就要消费，我们就要宣传，我们就要购买。足球赛的背后竟然是偶像崇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说足球赛，整个的足球赛它里面其实是偶像崇拜来的。我实在是不能够明白，如果大家可以给我解释一下，一个足球员他的身价是1亿这个新人的身价，你想到踢足球员难怪拿到1亿啊，早知道我当年妈妈就不要叫我去读书，要我去踢足球，我就可以拿到1亿了，做总裁都没有1亿啊，对吗？踢足球竟然有1亿，我想那是天价，傻子才给他1亿啊，为什么会给他1亿？市场要求，我们给他的 你进钱买进去买票给他的嘛，对，他才值那个价钱嘛，不然他怎么会值那个价钱呢？我想说，不能够明白，娱乐铸球的背后竟然是有埃及偶像的影子，是无止境的工作，无止境的生产，无止境的贪婪啊！我们看到的星期四，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讲什么呢？卡达尔在下个月就要举行所谓的世界杯，他说我们是碳中和的世界杯，所以碳中和的意思就是减碳，我在这个世界杯里面减碳。但是他说环保组织告诉我们说，这一次卡达尔的这个世界足球杯呢，是会生产360万吨的二氧化碳，多少我不知道了，因为我不明白是二氧化碳可以有多少吨的哦，二氧化碳还有重量的、但是呢，大家知道吗？上一届的俄罗斯的世界杯只是生产210吨的二氧化碳，意思是说碳中和是做更多，你的交通更多，你建筑物更多，你无止境的要求生产，呵呵，当然。然后我想问一下，世界杯错了吗？我不敢讲世界杯没有错嘛，举行世界杯那有错，但是世界杯所产生的是后面的所谓的偶像崇拜，无止境的要求购买宣传，这些东西都在里面。当然我也有一份的责任，因为我很喜欢看世界杯，我也参与在里面，但是我所向往的那个队啊，从来都不成才的。英国队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拿过冠军啊，所以现在不看了，也没有那个命去看。但是我想说，哎，今天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所谓的大好庞大的市场背后讲的是什么？过后就有所谓的宣传把戏出来哦。所以这种不能够让我们静止，不能够让人满足，而且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去做的结果呢，宣传就出现了。大家有发现到吗？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打广告，人们才会注意你的产品，而且呢，要请名人才打才可以的。哦，我们知道这些广告，你的产品才会有促销。广告费谁出？我们出嘛，哦。他的广告费越贵，都是我们出嘛。那名人的钱是我们出的。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的一种观念不知不觉溜进了我们的教会，这样的宣传的方式不知不觉溜进我们的教会，大家我们才慢慢发现教会也在打广告，我们必须有视频不断的宣传，弟兄姐妹们才会注意，才会参加，觉得广告的宣传是有用的。教会什么时候沦为广告的受害者？牧师啊，你在台上啊讲两次啊，没有人要听的。你要做一个 TikTok 的一个视频，精彩的视频。今天我们要参加这个啊，我们来了啊，对对对，要做这个，我们就会参加，我们就来参加了。要 TikTok 啦，你不可以这样，牧师，你在台上讲两句，没有人要听的。不一定，我们要看广告，要看宣传。还可以，我才会参加，还会考虑，才会参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是这样呢？教会曾几何时变成这样？曾几何时？我不是说不要打视频，不要有这个所谓的宣传，不是，而是你不要以为说宣传过后参加就会多，宣传过后我们的灵性就会增加，绝对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们真的要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我们要深思，如果我们的工作没有休息，如果我们在休息当中没有专注于上帝，那就不是真正的安息。安息是专注于上帝，就是将所有那些要我们不断工作的偶像把它拿掉。安息有人讲是无所作为，什么都不做，叫做 inaction， 什么都不做，无所作为。我们只能够从无所作为的里面慢慢去理解明白上帝，以致把这样的一种安静呢带进我们的心怀的里面， 这样的安息呢，就从你今天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都他都带你保守你看顾你所有你生活中的所有的环节。跟大家讲，我在那天前天我在做晨运的时候，我就下去楼下走。那么我晨运的我的习惯是一面走一面祷告一面赞美上帝，看上面的上帝的花朵树木哦，这棵花是不是上次看的它还在，现在死了，那个草还枯了，现在又生出来。我就是这样一面走一面赞美上帝。那要走走走走，就看到一堆死，狗屎。我说哎呀天哪，我在祷告在赞美上帝，看到一个堆狗屎，而且很新鲜的啊，你知道啊，狗屎的那个，他如果他干了他就不是新鲜的，意思是说他这个人比我更早去遛狗。我看到狗屎，而且一堆，那有他蛮大堆的，那有一点点被碾过，脚车碾过的这种迹象。那我走了一回再回来，我每次走四回啊，走一回再回来又看到狗屎，走回来再看狗屎，我心里受不了啊！我说如果等一下人家大刀怎么办哦？你就大概成，所以呢，我就走了第三回的时候，我就去捡了两根树枝，那啥，那就丢到草场去啊，喂其他的生物。不是牧师做好心，不是，而是我在安息的里面，我看到上帝，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跟这个土地，跟这个狗屎有关系，我跟我的灵舍有关系，我怕他大到，因为有一个老人家每次跟我们一起走的，他的眼睛是有问题的，有时候他大到一些东西，他都不知道。我想，我的安息是跟其他人都有密切关系，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安息。就算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要排除一切的活动，就是后面背后埃及的偶像，能够在上帝的里面得到安息。所以当我们明白圣经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经把你从埃及地，就是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那一位呢，我们才明白他上面所讲的三诫，我们才明白他下面所讲的六诫是什么意思，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第二想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那就是安息日是安息是专注于上帝，但是呢不可一心多用。我想今天我一直在思考，我们人类这个科技越发达，网络越发达的话呢，我们看到说我们人就越来越不能够专注。我想缺乏专注是我们今天人类最大的致命伤。说好听啊，那是一心多用，那就是 multitasking, 对吗？哇，这个人打电脑看电视机，那么手还可以哦做其他的东西，脚还做些的 multitasking, 就是说其实是好的。其实讲起来就是缺乏专注哦，我们今天的人缺乏专注。今天我们来组织崇拜，我们来赞美上帝，同时我们也在安息在他的里面。但是我们在安息上帝的里面，我们是否是在利用上帝？我在想，当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工，大家今天都没有做工，就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敬拜上帝，我们好像是在利用上帝。这个就是陶树博士所讲的，A.W. Dowser 他所讲的，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利用上帝。什么意思呢？我们利用上帝给我们有一份工作，祷告上帝，今天我的失业了，或者是我在转换工作，上帝你帮助我。我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的求上帝给我们的一些安全感。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求上帝给我们内心有平安。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求上帝给我们有事业平安。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永生的生命，可以享这个福乐。但是我们却不想拥有上帝，我们不想单单拥有上帝就满足了，我们要求上帝所给予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平安啊，事业有成啊，或者是安全感啊。你敬拜上帝，你单单拥有他你就满足了吗？没有，我们还想用其他的，我们就其他的 secure 直到我有保障的时候我才感到安全，并不是因为我单单拥有上帝我就可以歇息。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是这样的。因此呢，有一些人，对一些人来说，敬拜上帝守这个逐日是可有可无的，因为他从其他的当中得到满足，得到这个保障之后，他就不需要上帝。我们要单单拥有上帝才是我们最大的满足。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阿摩斯书里面，我们看到当时的社会情况是怎么样对待安息日的。第四节，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四节这样告诉我们说，当他们任意剥削这些穷人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他们在剥削穷人的时候，他们同时在守安息日啊。我们在剥削穷人的时候在守安息日，那么他们自己在敬拜，他们竟然没有留意到我在敬拜的时候我还在正在剥削这些穷人。那么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一直不断的看手表，哦，手表上的哦，他们圣经讲说他们难以忍受长时间的安息日。他说你看林牧师又在啰嗦了，讲了这么长还不要结束啊，快点结束啦，现在几点了，超过了牧师。我们的安息日是这样守的，当年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就是这样守的。他怎么样讲呢？夜朔什么时候过去好让我们可以卖五谷，安息日什么时候结束我们可以开市卖谷。我们守安息日就是这样守的。守安息日，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是想到交易，表面上是看到安息和休息，但是先知告诉我们说，当时以色列人的那个社会呢，竟然是什么呢？没有办法休止，就是说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对物质，对那种所谓的财富的要求是越来更加的强烈，而不是休息，没有办法停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样的安息是上帝不在，你自己也不在，你的家人不在，你的所谓的灵舍也不在，一心多用就是这样的例子。明明是在守安息日，想的却不是上帝，而是想等一下我要做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去哪里。这是我们的标准的情况。大家都知道牧师对手机总是有意见的，我对手机常常有意见。手机是一心多用的罪魁祸首，手机是一心多用的罪魁祸首。崇拜时我们看手机以为他是看圣经版的手机啊，其实他是看啊，对，突然间有一个 SNS 出来就按啊，我看到哦，谁送的， 谁给我的 SNS。你看他在看手机，在写的时候，以为他是在做笔记，那其实不是，他在回人家的 SMS。天哪，我们好像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跟家人交通的时候，我们在看手机啊，是啦是啦，好了，我吃了我吃了，好，可我知道我知道。天哪，是这样的。我们的这样的沟通方式是没有办法使到大家得到安息的。手机让我们一心多用，我们的心已经被手机占据了。我常常观察行人，对不起在这里说，牧师常常观察人家行人走路，那么十个里面呢，大概有七个，我不要讲太多了，数目太高不好啊，七个是看手机的啊，是吧，低头族啊，一直看手机。有些过马路我差点撞到他，他都不管，看手机啊，是。我们真的忙得不可开交。我常常跟牧师娘这样开玩笑说，你要看一个人有没有文化，你看他走路就知道了，你懂我的意思啊？你要看一个人有没有文化，你看他走路就知道了。当一个人一面走路一面看手机的时候，他有文化吗？大概没有文化，对不起，我们牧师是这样说了，是好像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就是被手机给占据了，霸占到完全没有办法。我在想，今天有时候我们在等一个人呢，我们就在看手机，所以你迟到都没有关系的。 我发现了，现在你迟到没有人会骂你了。为什么呢？手机啊，我看手机啊，五分钟十分钟过后才发现，哎，半个钟头去了还没有来。天哪，我们所有的这时间就被手机写霸占，我用这个字眼霸占住了。我的意思，这个是一个常态，不能够改变的。我不知道怎么改变，但是我所要讲的是什么？你没有一刻时间是可以亲近上帝的。你有时间就拿起手机，你有时间就用手机，你不管做什么都是用手机，甚至是上厕所也离不开手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被一心多用给害死，这以致我们无法安息在上帝的里面。我想这是我们要常常要重新来思考我们的生命，什么是上帝的安息。我无法明白，我们也不能够体会手机就是上帝，上帝就是手机。哎，不可思议，人类今天走到这个地步，无法安息，无法安息。我大概也知道，我们要一心多用的目的是一种推动力，让我什么更加有效率的工作，更加得到更多，更能够控制多说更多。我一个时间可以控制好几个。我们一直想要这样，但是大家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吗？人格分裂，是造成我们人格分裂。我们已经是在这方面无法控制自己，不能够全神贯注。我们就像一个多动儿一样。哇，多动儿大家都知道，手脚不能够停止，一直在动，一直在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无法安息。总的来说，我们从创造论来看，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工作狂。我再说，上帝从来就不是一个工作狂，他创造六天，第七天休息了，他是安息的主。上帝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在转动他感到担心，因为是他在照顾整个世界。所以呢，这个世界即使是一天不做工也无所谓，因为上帝在看顾。我想今天上帝，如果我们用上帝的方法来做工的话，我们一直受不了的。因为上帝六天做工一天休息，六年做工一年休息，49年做工安息年重来，你可以接受吗？我们不能够接受这样的 pattern。 所以呢，因此我们用什么 pattern？ 我们用埃及法老的 pattern。 结果今天我们营造出来的是什么？剥削更多，穷人更多，耗资更多，贪婪更多。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重新思考，回到上帝的安息，让他展示给我们的安息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在安息的里面专注于他，不是敬拜偶像，无止境的工作和贪婪和剥削，而是安息在他里面专注他。那么怎么样？不要一心多用。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助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真理。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的话一打开，就叫我们这些遗忘的人就得着智慧。我让我们好好的思考，你是要我们得到安息快乐之主，以致我们才能够专注于你，知道你对我们的要求，生活你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交托你，愿你帮助我们，愿圣灵在我们这时候不断不断的提醒我们，鼓励我们，鞭策我们，活出上帝原有的形象。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